那个老人家哭了，他说，我没有好的东西不施于你，你既然跟我要这个已经发酸的米粥，所谓者何？今天那个老妇人就依着每天这么一点发酸的米粥来度日，残存这个生命，撑着这个生命。今天大家是看到他的姻缘已经尽了，于是他跟他讲，你把这个东西布施给我，你呢升天。他不跟他讲这件事情，于是呢他布施给你，他那段份没吃，他已经饿到极点了，于是呢他饿死掉了。饿死掉之后呢，他的中阴生了刀立天，吃一切的妙色味的餐。他用这样子让众生在阿罗汉种大福田，而能够集诸功德，有升天的因，升天的因。他是这样在修法的，他不是为了要求他自己的一餐温饱去布施，去化缘，去求一餐饭吃的。你看一个修行人是这样用心的。而我们今天在干什么事？我们今天觉得说，我好苦哦，我好多问题要解决哦，我要去求这些资粮来解决我的问题。你每天把自己的心绕在自己的苦上面，去集诸功德，集诸一切的资粮去解决的问题，你以为什么时候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你问你解决了，难道没有明天吗？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情要做吗？对不对？你过得了今天还有明天吗？你只要这一生没有灭，纵使这一生灭了，你还有来生呢。你生生世世再来的时候，请问你什么时候才算是能够停下来，能够来看看我应当要怎么做，怎么做才是真正圆满的。你由这些本身故事来看，为什么佛要叫你先从布施下手？布施纵使像那老妇人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布施，他用什么东西布施？用他已经苟延残喘的一餐发酸的米粥，那个东西吃起来也会生病，知道吗？对我们凡夫来讲，那餐发酸的饭吃下去一点闹晒，对不对？宁可不吃好，对不对？我干脆那天有一个师姐跟我讲，她就问我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我自己已经得了不治的绝症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够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死去？我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权利，一定要被人家在这个手术台上，在那边所谓的抢救，搞得我无孔流血，对不对？受诸苦恼。我为什么不能够安安静静的死去？我为什么不能够有选择我应当要怎么样安乐死的权利？所以看到哈大象知道自己寿命尽，他回到象窟，对不对？安安静静的那个地方等死。你看那种生命的庄严，不是自己了断的，不是自己了断的，他很庄严的随顺因缘，随顺因缘。他知道我苟延残喘，用任何的因缘也不能够具足圆满一切功德的，对不对？什么东西可以做主？什么东西由得了人？你以为我可以做主我这件一切事情如我的意吗？事情没有如意的，什么事情才是你应当要去做的？把一切的烦恼布施掉嘛，对不对？这一切有为就是让你生苦恼的因嘛，把它布施掉嘛，对不对？把它跟一切众生分享掉了嘛，就没有受苦的因嘛。你不依止这种东西过活嘛，每天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你每天就是这样在过活，有什么烦恼可以生呢？除了为一切众生求一切有为功德之外，此外还有什么是值得你烦心的事情？每天就是这样在过活，你生命就非常的充实。所以一切的法从布施开始，布施纵使我没有好东西布施，你把烦恼拿来布施可不可以？什么东西让你生烦恼，你就把那个东西布施掉，可不可以？总有可以布施的嘛，你看看你的烦恼因是什么，你把它拿来布施嘛，把它拿来布施嘛。你谁需要，你谁需要，你给他嘛，跟大家分享嘛，跟大家分享，你就没有让你升起烦恼的因了嘛，对不对？你说我这样子就没有资粮可以过活了，你日出而作嘛，对不对？我去在外面扫地也可以过活啊。曾经有一次呢，带了一个我的个案，他每天就跟我讲他好苦好苦，我就说好，来跟我去吃面，我就叫他去吃面。然后呢就到那个成功高中啊旁边有一家面店去吃，因为我跟那个面店的老板很熟。但是老板啊 用每个月6万块钱租一个大概6坪不到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呢是一楼跟地下室，那地下室还没有窗户哦，地下室还没有窗户哦。他们一家3口人呢、啊，他爸爸跟他还有他老公啊，住在地下室。那因为呢，住在那个地方就不能呼吸啊，所以每天呢，从早到晚，只要工作的话，就要到一楼来啊，经营那个面店。我就、啊、找那个老板一起聊天，我说你的生活比他好太多了吧，对不对？你说你今天当个公务员，你有多苦？你有他苦吗？可是你看看他，流的满身汗。饿的肚皮为我们这些人一碗一碗的面在那边煮，笑嘻嘻的把这碗面布施给每一个人，对不对？还要鞠躬哈腰的 为每一个人欢笑布施，欢笑布施。你说你过得有他快乐吗？然后呢，我把那个地下室那个门先给他看，你看他们住的是这样的地方，还要花6万块钱，拎刀吼你的龟平也不过才花你35000的租金而已、啊、你说你的生活质量有他富裕吗？你说你所受的苦有他劳苦吗？你比上虽然不足，比下有余太多了。我不是叫你比下，我是叫你安住。你今天有多少质量，那是你今天因地所修，果地所得。你今天所受就应当要甘心欢喜，甘心欢喜。不要忘了，现在是你未来的因地，你不把握这个因地的福田，好好的修行，去修檀波罗蜜，去修布施法，请问你什么时候能够离苦，能够得乐，能够得乐？这就是这边所谈的意思嘛。所以呢，他一切法都从布施开始说起。于是呢，他说以是故出说檀，檀者就是离苦得乐的本意。所以布施波罗蜜就是要把我们的烦恼的因全部的无所舍，完全的布施掉，完全的布施掉，这就是修檀波罗蜜表法的功德。好，我们回来看看经文。好，所以这边呢到169页哈，第一行。好，从这边开始呢是波罗蜜，最后呢就最后一行，如是舍利弗翻过来啊，菩萨摩诃萨行施波罗蜜时，色色就是香色啊，香色，你就会香色诸波罗蜜，照理说是6波罗蜜哈、啊，这里是5波罗蜜，以是故名大士庄严，这才叫做大士庄严啊。大士庄严者就是印萨波罗心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我们的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好，这里呢是讲完施波罗蜜，接着呢我们看看阐提波罗蜜，所以这里的天那个地方呢，各位就要标了哈。底下要讲阐提波罗蜜。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阐提波罗蜜时，应萨婆若心布施，供一切众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行阐提波罗蜜时，具足成熟圆满檀波罗蜜。所以呢，当你在修忍辱的时候呢，你从什么地方去修呢？一样哈、啊，一样。一样是印萨婆若心布施，有没有？所以布施可以说是一切波罗蜜的什么入门，一切波罗蜜的入门。前面持戒也是这样子，因为你既然持戒是持的是什么菩提心戒，菩提心戒如果我任何有所有，就应当与一切众生共成佛道做资粮。所以既然如此，也一样是从布施修阐提波罗蜜，也是一样。怎么样修忍辱？难舍能舍，难行能行，这才叫做忍嘛，对不对？忍如果说、哦、我就护住了啊，这个 我有多出来的啊，我分一下，这个不叫忍，因为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啊，杀猪拔毛，根本就是你九牛之一毛而已，你当从最不舍处下手，对不对？什么地方是对你难舍处，从那个地方去下手。怎么样去下手呢？就这样去观察啊，只有这样观察，你要把这个东西要能够放下来，因为它已经是我的，对不对？既然是我的，还要你费心为它多去思维，说要多做什么吗？什么东西不要吗？记得我以前小学同学哈、啊， 他爸爸是一个西医啊，就离我家很近，开个诊所。我以前小时候常常扁桃腺炎，就去他的地方看病。我看病呢，我的那一包药啊，总是有红包跟白包嘛。红包是退烧药，白包呢就是消炎的。那消炎药就是三颗，啊，一颗胃药，一颗消炎的，还有一颗是什么让筋骨酸软能够比较恢复的，就三颗药而已。可是我看呢，我那个同学只要一生病，他也一包药，红包、蓝包加白包。然后他的白包里面不是三颗药，是八颗药。我看他每次在学校吞那个药，吞的脸都绿了。我说你爸爸不公平的，对不对？你拿药不用钱，我付钱买药。你三包药，我两包药。你白包里面八颗药，我白包里面三颗药。后来我长大觉得我叫无聊哎，干人逼油啊，假这假旧，这什么无逼这个物件假这假旧，油啊不是好命啊。又要不起后面啊！你闭嘴的痛啊，闭嘴的痛，所以就很好玩。我就知道，真的，什么事情呢？再有智慧的人，关心则乱，关心则乱。他知道这个药有这个副作用，于是要吃这个药来弥补。那这个药又有这个副作用，吃这个药来弥补。我也意思，他就吃一堆的药，吃这么多药。我就后来碰到一个医生，所以能不吃药就不吃药，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对不对？什么东西可以吃，但是不要只吃一样，吃掉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吃了，听身体的声音，这是最好的治疗方式，对不对？所以往内观照，永远都是一切法要下手之处。如果你老在心外求法，认为有一个除了我之外的东西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你就会受苦嘛，对不对？你就会受苦嘛，你就会把心牵制在那件事情上面嘛。你到哪一天才能够不受牵制嘛？对不对？你就会在这个被牵制的地方自己去计较嘛。所以回来看这个地方，就是要这样子啊，行于布施而具足坦提波罗蜜。复次，第四行下面，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坦提波罗蜜时，一样是印萨婆罗心哈，这都是省掉的哈。这边不受声闻辟支佛心，请各位看前面。167页最后一行，当他在具足持罗波罗蜜的时候呢，是什么？不像什么声闻辟支佛地，他用的是什么？像。那最后这个字用的是什么？地。好，请把这个字用过来，请各位看回来，看回来，看到170页第五行下面，不受声闻辟支佛心，那个受其实就是回向的意思，那个心就是那个地，就是不去修这个而去证到声闻辟支佛的果，一样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安忍，安忍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忍而不证，这里就是要忍而不证。你要去修这个法，但是你一定要安忍。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你原来的出发心是成就佛道啊。你既然出发心是成就佛道，你就要忍住不去证解脱的果地，对不对？所以一样哈，不像声闻辟支佛地，也就是这边所谓的不受声闻辟支佛心。因为你要知道你当初修就不是修二乘法，你修的是大乘不共的六度，所以用这样来用心。但受萨婆罗心，知道你的出发心是萨婆罗，是成就佛道的心，这个就叫做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坦提波罗蜜时，具足成熟圆满是波罗蜜，对不对？这样才能够不退转菩提心嘛。所以你 中途一定因为要去修解脱法，于是你就去取解脱的果，这就是半途而废啊，这就叫懈怠啊，这就叫放逸嘛。这就是你在修坦提波罗蜜的时候呢，退失智罗波罗蜜。所以你要具足成熟智罗波罗蜜，你应当要知道不受声闻辟支佛心，你要知道你的出发心是受持什么？受持萨婆忍。这一定莫忘初心啊！记得以前老师啊，我离开出国的时候跟他告别啊，他就送我几个字：莫忘初心，勇猛加行。他就送我六个字，送我八个字，送我八个字，还提在我的一本书上。 哎，我老师的愿就是这样。他今年已经86岁了。他说他要死哈，也要死在法坛上。啊，我觉得这个心很庄严。OK， 好，我们回来看看这个文哈。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坦提波罗蜜时，应萨婆若心，身心精进，不修不习，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坦提波罗蜜时。成熟具足圆满，这是我加的字哈。成熟具足圆满毗梨耶波罗蜜，所以当你在修忍辱波罗蜜的时候呢，你这件事情就没有说我忍你一分哦，我忍你两次哦，忍你三次咯，没有这件事情嘛。因为你借着这个因缘呢，就要让你的安忍力慢慢在身心上的堪能性怎么样，要陆陆续续的增长嘛。所以没有说我忍几次才够的嘛，你也没有忍的对象嘛，也没有忍的人，你谁在忍呢？没有我在忍，没有被我忍的东西，没有我在修忍辱波罗蜜这件事情嘛，对不对？一件事情根本挂不上，你在解决什么？你以为你在做什么？你就是有这个做的相，有这个做的人，有做这个法，因为你这些事情都没有搞清楚嘛，对不对？你想要做到哪里完圆满，你就是有那个终点在那边气球嘛，你就是有这个球的心，所以你真苦嘛。佛就一直讲这么多的道理，就是告诉我们不生苦唯有怎么样，一度摄六度，而没有修相，以无所得心成就一切无为法的功德。好， again 又在讲这个道理。好，这是精进波罗蜜倒数第三行。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坦提波罗蜜时，色心一处，这四个字画起来。我们知道自心一处怎么样，无事不办。什么事是最圆满的？成佛啊，是不是？所以呢，你就这样子从出发心到等正觉心，就是这一件事情，没有恶心，心自然怎么样，虽有苦事心不散乱。苦是苦，可是没有受苦的人啊，对不对？没有令我受苦的这个法，这个事情是苦，我也可以叫苦，可是事情还是照做，对不对？哪有一件事情不做的呢？虽有苦事心不散乱，这样子才叫做难行能行，对不对？于难行处心不散乱，而不退转于恶乘，这才叫做禅波罗蜜啊。啊，禅波罗蜜，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坦提波罗蜜时，成熟圆满具足禅波罗蜜。所以，当你在修忍辱的时候，你只要这样子舍心一处，你就难行能行，对不对？难忍能忍，自然而然就具足你要修学的坦提波罗蜜。所以，你只要有禅波罗蜜的功德，自然而然就成就了什么？忍辱了。所以我说大德就告诉我们要去修禅，可是我看看很多人就不肯去修止观，就要在这边求法求法求法，就要在这边求加持，求符咒，对，这些东西都是增上缘。可是问题你心不相应，心不相应，你就硬邦邦用身心去忍受，于是你当然受苦啊，你当然用你有所受，而这个感受又这么真实，所以你总是在向上去求什么？求极灭，求涅槃，求免受苦的相啊，他有可怜，对不对？怕觉得无声啊，你怎么可以要求我打下去没有声音？学佛绝对不是修到有一天你打下去没有声音，打下去没有声音就叫做违背缘起，对不对？做了就会有受，你就要甘愿欢喜。你要不受这件事情，你就不打就好了，对不对？所以重点在因地，而不在果地求方法解决。所以我们不是在卸脱，我们是在圆满观照一切众生的因缘如是，能够证到一切法如，你心就不散乱。有苦可是没有受苦的人是这样的事情，因为你就关照这个因缘，关照这个因缘，一切事可以有，可是它不一定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因为我的重点是在因地不造，不在果地求法解决。一切的法不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用这样子才可以增上什么？增上般若波罗蜜。所以底下最后这一颗了，他说：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产提波罗蜜时，印萨婆罗心，前面都没有讲啊，前面就终于讲了。印萨婆罗心观诸法空，前面呢是观诸法什么如幻，请旁边空旁边写一个如幻两个字。而前面呢讲三轮体空，这里讲无作者无受者，其实是一样啊，其实是一样的。那么若有，如果有众生呢来喝骂于你，割截于你，心如幻如梦，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产提波罗蜜时，般若波罗蜜。记住那个龙树菩萨还是谁啊，他有因缘欠人家一条人命啊，可是他有法，他金刚不坏之身，人家砍他砍不死，所以他就欠人家，你要拿一根草，那个草要放在刀上面，你砍我就可以砍，把我砍死掉了。这样他还教人家怎么取他的生命，有人这样做吗？有人这样做吗？问题有这个命在，他也没有受苦的相，这个事情本来就要还，因为这个人生生世世再来就是要取我的命，否则他不去怎么样成佛。所以你要让他安心的去成佛，你就把这条生命怎么样布施给他，对不对？这样才可以成就他成佛的因缘呢，你知道吗？佛菩萨是这样用心的，佛菩萨是这样用心的。所以呢在这个金刚经就讲了，说如果我有我像人像众生像寿者像的话呢，这些人割截于我，我当要受苦才对嘛。为什么我能够在受割截之苦的时候呢而没有受苦？没有受苦就是因为我人众生寿者像都不生起，不生起这个智慧才是金刚般若波罗蜜智慧。这就是观诸法空，无作者无受者，离一切我所，这样的修养。只有这个修养在因地不造，一切的因缘就在这个时候还灭啊，还给涅槃，回归极尽的本性，对不对？所以他就不升起后有了嘛，不升起后有哪有再来三有的苦乐受？没有。既然没有这些事情，再来是什么？只有众生生灭。众生生灭就是众生道场，以众生道场成就佛的功德。佛的功德在哪里生？在众生道场生，没有另外一个法界叫做佛的法界。佛的法界所谓常寂光者，是以一切众生心为道场，而没有自己的道场。为什么佛一人住常寂光？为什么？因为他与一切众生共一个道场，共一个道场，他那种心量是没有任何一个众生可以比的，所以只有他是那个样子。而他那个样子，他自私了吗？他有道场自己占为己有吗？也没有。每一个众生他告诉你实话，你愿意这样子，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个样子，他完全没有任何自私的心，告诉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就是这边观诸法空，无作者无受者，这叫做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产提波罗蜜时。你只要认清楚这个实相，了解一切法无生的道理，你就可以具足成熟圆满般若波罗蜜。好，我们接着看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毗梨耶，毗梨耶是精进啊。你在修精进波罗蜜的时候呢，印萨波罗心布施，你看 again 又还是哦，你不管修六度的哪一度，都从哪里下手？还是印萨婆罗心布施下手啊！你众生没有什么东西布施，我刚刚讲过，把你的烦恼因缘布施掉嘛，对不对？不令身心懈怠，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毗梨耶波罗蜜时，谈波罗蜜。所以怎么样能够修行毗梨耶波罗蜜？你修布施就好了，对不对？修布施就是修精进，对不对？你只要这样子，不令身心懈怠啊！不要说我做多少才够，你就是修精进。好，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毗梨耶波罗蜜时，印萨婆罗心始终具足清净持戒，戒的旁边一样写三个字菩提心啊，一样 清净受持菩提心，一切的事情观察菩提心，作意菩提心，思维菩提心，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子叫做具足清净持戒。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毗梨耶波罗蜜时，此波罗蜜啊。所以 你就一直不断的修，同时也可以具足思罗波罗蜜，也可以具足精进波罗蜜。好，再来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毗梨耶波罗蜜时，印萨般若心修行忍辱啊，忍辱就有三个忍啊，三个忍还是写一下哈。第一个是众生忍，你要知道，你一定要以帮助众生为所缘，这是一个。所以你既然要以帮助众生做你的修行的因缘，你就不应当离弃众生嘛，这叫做众生缘。众生以众生为道场来修忍辱，所以众生来呵斥你，来羞辱你，是来成就你的，对不对？我主动要帮忙他，他今天来故意教导于我，对不对？我要感恩都来不及了，哪会去嗔恨呢？所以你这样去修众生忍。第二个修法忍，法忍意思就是说，法相这么难，这么复杂，这么玄奥难解，止观是这么样难修，我要花多么多的资源来去修止观，你还能够安忍其性，这就是修法忍。进一步你要了解一切法无生，修无生忍，一直一直不断的增上，就是这样子，印萨般若心修行忍辱。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毗梨耶波罗蜜时，坦提波罗蜜。你要把忍辱波罗蜜成就，你一定都要有精进不懈怠不放逸的心才可以，对不对？你没有精进的心，你怎么去成就忍辱呢？你忍辱众生忍，不是忍一两个众生呢，是忍十法界生生不息来生娑婆的众生，乃至于还有十法界的众生，你忍到什么时候才算是完呢？如果你还有众生相要忍，你就忍不完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条路啊，要多远呢、啊？对不对？你用有所得的心来去修这件事情呢、啊，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一定要去相应于毗梨耶波罗蜜啊，毗梨耶波罗蜜。接着他说，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毗梨耶波罗蜜时，印萨般若心。摄心离欲，入诸禅定，乃至旁边写一下哈，乃至舍念清净，到无所有处等等的，乃至到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等等，这一切的禅门，一切禅门都应当要遍学。舍心离欲是一开始，对不对？一开始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乃至九次立定、灭尽定，对不对？再进一步呢，修梵天所修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三昧，这一切的禅门都是四名菩萨摩诃萨行毗梨耶波罗蜜时成就具足圆满禅波罗蜜。好，那这个重点呢，我们留给四禅波罗蜜来学习哈。所以你要成就禅波罗蜜，就要有精进波罗蜜；你要成就精进波罗蜜，就要好好的修一切的禅门。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好，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毗梨耶波罗蜜时，印萨般若心，不取一切法相。前面呢是什么？观诸法如幻，或者是观诸法空，有没有？请把它抄过来，你不管抄哪一句都可以。你抄观诸法如幻也可以，你抄观诸法空，观诸法空，你自然观诸法是空的，就不可以取嘛，对不对？自然而然你就会不取嘛。所以呢，观诸法如幻，观诸法空是因，不取诸法相是果嘛。你不管从因地下手，从果地上去用心，都是什么？都是同一件事，因果不二，因果不二。所以你能够印萨般若心，不取一切法相。既然于不取相亦不着，你也不要有说我故意不取，故意不取是因为有相我不取，因为根本无所有故我不取，所以不取也无所舍，所以啊，不取不舍才叫做平等舍。我们真正修的是这种不取不舍， 你以为我不娶是因为有法我故作不娶吗？不是，我不娶也没有什么东西让我舍的，我没有离开什么所以才去做什么事。我不娶这件事情不是用有作心去做的，对不对？我无作而作，这个讲起来很玄哈，那是因为你要对道理明白，道理明白。你当你观一切法如幻，或者观一切法性质空寂，法空寂，心也空寂，没有心行于法，没有法为我所得，你哪有取向？你哪有舍向？于是心就归于平等，归于平等，而又一直不断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生不息，无有生灭之相。为什么？心就是这样一直不断的，没有取，没有舍，这样子修诸般若，这就是所谓的不取一切诸法相，与不取相亦不着，这几个字要画起来，是这里的关键句啊。这个就叫做菩萨摩诃萨行毗梨耶波罗蜜时，成熟具足圆满般若波罗蜜，大势庄严。如是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毗梨耶波罗蜜时，色色就是香色诸波罗蜜，又是这句话。好，看到这段文了之后，我们回去再补一句话，回到171页啊，171页第三行，行产提波罗蜜时，波罗波罗蜜，有没有？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发现呢？用前后来对比的话，有没有少了一大段话？各位呢，翻大智度论，请翻到1720页最后一行。应顺长老啊，眼公啊，妙莲长老他们在校对的时候呢，就发现鸠摩罗什法师在翻译这个文的时候呢，前后文好像少了这么一段文，底下有个小字，有没有啊？如果各位眼睛没有像我老花了，也要念一下啊。密的底下哈，波罗波罗蜜的密的那个底下，好像少了引号底下这段话。如是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产提波罗蜜时，摄诸波罗蜜，有没有少了这段文？因为前面有，后面也有，就是这段没有。所以呢，各位呢，请回到171页第三行中间那里，复次的前面波罗蜜的下面，自己补上这段话。171页啊，171页啊，经文那里，请把1720页这段话呢自己补上去。如是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产提波罗蜜时，摄诸波罗蜜。这样子你自己诵下来的时候呢，才比较圆满啊，比较圆满。每一段的法句啊，都会相等啊，没有增没有减。好，我们回来经文哈。好，这里呢就把毗梨耶波罗蜜的精进讲完了，一样精进这一度一样设五度，有没有？就除开精进这一度，表法的意思跟前面讲的是一样啊。你说我怎么样叫做精进？精进就是没有精进的相。你就只管布施，就是布施，对不对？持戒就是持戒，忍辱就是忍辱，禅定就是禅定，般若是般若，你就是没有修精进的相，这样子来成就什么精进啊？不是精进，每天就能跑步，跑步为了身体好而已啊。你没有具足六度，对不对？所以没有哪一个相叫做精进般若蜜，你不能用相来求的。你不能说我怎么修我才是修精进。你如果说一个法有一个相可以得的话，那其他的相就不叫做修行了。这样的话你叫做修波罗蜜吗？不相应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每一个法有没有修相可得？没有修相可得。可是没有修相可得并不是不能修，而是每一件事情都怎么样，都是他的相。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你很非常非常奇妙吧。这就是般若经的奥妙之处哈。说这个奥妙其实一点也不妙啊，很平实的事情啊，很真实不过的事情。好，我们呢再来看看禅般若蜜这一段。所以在第五行上面呢，各位在贴那个地方要写禅般若蜜哈。看这第五度，怎么看看这五度呢？这第五度要具足五度哈。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禅般若蜜时，应萨婆罗心。 定心布施，很好玩。前面都讲印萨般若心布施，这里因为在修禅波罗蜜的缘故呢，就写定心。那请问这里的定是什么性？这里的定是前面印萨般若心。如果你印萨般若心的话，这个定是什么定？首楞严大定，对不对？首楞严大定，这个定是于一切法行诸差别而不妨碍缘起，对不对？这一种定呢，是没有定的相，这样子行于不思而不令心乱。什么叫做乱？不生恶心谓之不乱。什么不生恶心？你就是一直生生世世就是行于佛道，不退转于二乘，谓之不懈怠，谓之不乱，也谓之禅波罗蜜时，行禅波罗蜜时，禅波罗蜜成就。就是这边一段多了这个字，定心布施。定心布施，知道布施这件事情本来如是，对不对？没有布施的我，没有受的人，没有布施的这个法，这叫做定。你用这样的心来关照这件事情，你布施这个心就不会乱啊，不会退转去求功德。接下来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禅波罗蜜时，印萨般若心持戒。可是因为啊，禅定力故，破戒诸法不令得入，因为你的心常入禅定的缘故，你不取相作缘，你不以境界为缘，你会有破戒的因缘吗？不会嘛。这就叫做定共戒的功德。你心如果常常以禅定力来摄持身心，你就不会取相造罪，对不对？你不会取相造罪，你就没有破戒的因缘。你没有破戒的因缘，你持戒波罗蜜就成就嘛，对不对？这就是定能生戒的理由。所以他说，是名菩萨行禅波罗蜜时，使波罗蜜能够具足圆满。好，这里是这一段。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禅波罗蜜时，一样印萨般若心。这里呢，又四个字不同，慈悲定故。这里的慈悲定呢，其实应当讲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四无量心也谓之四种三昧，四种三摩地，慈心三昧，或者慈无量心三昧，悲无量心三昧，乃至于喜舍也一样。用慈悲来摄心不乱，你就可以忍诸恼害，因为你知道所有的众生没有故意要触恼你的，他都是来成就你的菩萨道的。用这样的心感恩报众生的恩，所以你就可以忍诸恼害，不受一切的因缘所触恼。是名菩萨摩诃萨行禅波罗蜜时，成熟具足圆满禅提波罗蜜。所以你只要禅修的好啊，你就没有忍辱的相啊，你就没有忍辱的相。心一入三摩地，你看虚云老和尚被打了半死，对不对？比那滚唔在等归期，一归期入定，归期入定，对不对？好一样呢，骨头自己愈合了，对不对？他的信徒把他接回去，以为他已经死掉了，差一点没有把他埋掉，对不对？好在大家都知道他禅定功夫高，于是呢就护持他。护着他自己悠悠呼呼的醒来，他说没事啊，就继续往他霸寡回。所以呢，修禅就有这种功德啊。所以各位要能够真正不受苦啊，我们凡夫心很难，但是如果你有禅定功德是有可能的哈。接着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禅波罗蜜时，印萨般若心，底下是关键句哈，于禅不畏不着，其实应该讲不着其畏。你不在禅定里面生畏的想，乃至于有畏而你不着于其中，不沉溺于其中，这个谓之不畏不着。你叫我们吃蜂蜜而不觉得它是甜的很难，对不对？你可以明明白白知道它是甜的，可是你知道甜的吃多了心也会恶恶的啦，对不对？ 你先跳过去想吃多了会生恶的心，你就不会贪嘴了，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想到果啊，你就不会在因地继续造，你就知道有所取舍，毕竟都生苦啊，对不对？虽然它味会生妙乐，可是这个乐毕竟不乐，所以你就不继续造，于是呢就不味不着，能不生味想很好，生起味了不相续你就不着，对不对？所以毕竟就怎么样，常求增进，从一禅至一禅，烁烁增上而不以少为主，这个叫做什么？是名菩萨摩诃萨行禅波罗蜜时成熟具足圆满精进的功德啊，毗梨耶波罗蜜大势庄严。这是第五第四颗，看看这一段的第五颗。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行禅波罗蜜时一样哈，应萨般若心，底下是关键句，于一切法无所依止，亦不随缠生。这有两个关键，第一个无所依止，第二个不随缠生。这个我们前面在往生品第三品吧，观照品的后面就是往生品那段，我已经讲到了什么叫无所依止。无所依止就是无有我，没有我，没有我在修禅，对不对？所以记住哈，我们在几声密经的时候一开始啊，合一合住那边就讲了，你以什么为一？一切法假安立为一。既然一切法假安立，有我有法吗？没有嘛，一切都是假安立故。所以呢，你要观察一切法都是假借名言安立的，一切法没有自信可以依止。你既然不为我来修禅，你有所依止吗？既然无所依止，你是不是为我来修禅，你会随着禅去升禅天吗？不会。所以自然而然无依止，无有我故，就没有我随着禅的因修不动业而生于不动天，对不对？生到色界诸天，生到无色界诸天，你自然而然就不随这个禅的因生禅的天的果报。所以他说不随禅生啊，你既然这样子就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吗？不是这样吗？这样不就是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吗？所以同样的道理，你再继续观念增上，你就具足般若波罗蜜了。所以他说，是名菩萨摩诃萨行禅波罗蜜时，般若波罗蜜成就。所以这里的所谓的于一切法无所依止，就等于观诸法如幻。观诸法如幻就是观诸法皆空，观诸法皆空，用唯识的说法呢，观一切法怎么样，法假安立，唯是片计所执相，只是名言自信，一切法假安立故，无自信可得。用这样子来修，就不会有无所得，就不会随禅生。于是你这样子修禅波罗蜜，你就可以一样以无所着故具足圆满般若波罗蜜，对不对？所以你这一念修禅的心，就跟般若波罗蜜的心是相等的。不二，不二，用这样子不二字去修一切法，才有功德啊，才有功德。于是最后做总结，如是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行禅波罗蜜时，摄诸波罗蜜啊。到这边又是这个这标准句啊，把它圆满。好，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段般若波罗蜜这一段。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应萨般若心不思，一样哈。你要怎么修般若呢？一样是应萨般若心不思。要观察什么？观察内无所有，外无所有。这指的是内四大，内四大无所有是指无我，外四大没有眷亲姻缘，没有外四大的财宝，所以也没有法。于是呢，你内无所有，外无所有，你就无所爱惜。不见愚者，不见谁是我布施的人，不见受者啊，不见行布施的人，就是不见愚者，愚者就是给予的人。你不见有我在给这个东西，你也不见有受布施的人，你也不见得有布施那个财物。是名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谈波罗蜜成熟圆满具足，对不对？所以呢，这一念般若波罗蜜呢，也是成熟谈波罗蜜的功德。我想这个已经很熟了哈。
复次，
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应萨般若心。如果你能够这样持戒破戒，二事不见，二事不见，你不会去分别这个人犯戒，这个人戒守得很好，因为你根本不在人家做得好不好上去看，你根本就是色心不乱，对不对？般若波罗蜜呢，就经常这样子，心常生智慧。你就是这样子与空无相无作相应，你怎么会去持戒？你怎么会去破戒？你也不去看人家持戒，看人家破戒。于是呢，你于内外二事不见，内外二事不见，这样子才叫做是名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成熟具足圆满，施波罗蜜。啊，施波罗蜜者，自己知道犯戒的人，自己发漏。对不对？透过结膜来接受生众的处置，发漏之后呢，你的戒德恢复清净，继续修行，用这样子来安住我的身心。这就是一方面成熟般若波罗蜜，一方面又成熟持戒般若波罗蜜，对不对？两个没有形象的差别啊。这是第二颗，接着看第三颗，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应萨般若心。这个时候呢，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功德呢？不见喝者、骂者、打者、杀者，就是不见众生来触恼的相。你只要不见众生来触恼，就不见什么？不见自己用空来忍。你如果已经看到众生来触恼我了，你这个在叫空啊空啊，我就在起，然后这边就被打来，这边被打去，哎呦哎呦，我在起，我在起。然后又被打来，又被打去，不来就不来及。你这个时候空修得来吗？修不来嘛，这自然而然空就没功德嘛。你还会说来啊，来我给你空一下，来给你空一下，你还用空字去空那个法，一切法都在有，你怎么空？空你空不了嘛，所以自然而然就咬牙切齿，咬牙切齿就是嗔恨心啊。你在用修嗔恨心，你在修什么？你修般若不是般若，你在修忍辱不是忍辱，你修布施的没有没有，你毫无功德可言。所以呢，不见用是空能忍辱，你要知道啊，你没有空智去忍法呀，你哪有这种东西可得？你如果已经有了众生相来触导于你，你再用空智去对治它，有对治相，你就没有般若波罗蜜。没有般若波罗蜜，你就不能够成熟具足圆满阐提般若蜜。你这时候修忍辱就修得好苦，呵呵，修得好苦，你就用受苦的相生嗔恨的心，生嗔恨的心，乃至于说我把你忍耐哦。所以这种心叫做骄慢的心。你看看你一直不断的长养什么骄慢的心跟嗔恨的心，这两种心都跟菩萨戒相违背嘛，对不对？你违背了菩萨戒，你说你是菩萨吗？你得什么功德了吗？没有嘛。所以要能够具足修般若波罗蜜，就要用这样子来观察，不见喝者、骂者、打者、杀者，这一切呢都是教导我的菩萨大德，知恩感恩报恩，用这个心，这个心就是菩提心，菩提心，乃至于没有我忍的对象，你才能够成就般若波罗蜜，才能够同时也成就阐提，才能够叫做忍啊、哦！你心才能够毕竟不受苦，才能够得到清凉。所以我经常跟别人讲，当你生活符合戒律，你过那种很有纪律的生活，跟你讲，没有包袱，你不觉得那种生活很自在吗？很清凉吗？妙老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说你们这些在家人无法了解的，你们这些在家人啊，都看到出家人生活好苦哦，生活好苦哦，每在安内每在安内每在安内，对他来讲啊，我能不这样子，我能不那样子，我能不这样子，假哦，两种心不一样啊。什么是般若？无相是般若，你在有相上取舍心就不是般若，你用这种非般若的心，你能够成熟一切五度吗？对不对？不可得嘛。用这样的心来看，复次第三行，舍利弗， 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应萨般若心，观诸法毕竟空。哎，又多了几个字哈、哦。但是重要在哪里？重要在底下这四个字：以大悲心故，行诸善法。啊，行诸善法，什么善法呢？令一切众生行于六度。你要教导他们行六度，你要告诉他们解脱道啊，这样子修才是真实圆满的。真是圆满的，你是带着大家修六度，你自己具足六度，你也令众生行六度，这是前面的教导，对不对？你用这样的心，以一度摄六度，以一度摄六度，是名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毗梨耶波罗蜜，这才是真精进。你只有自己精进，自己在受乐，而众生在受苦，这个不叫真精进。要令一切众生也跟你一样受乐，这才是真正的精进。用这样增上哈。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应萨般若心入禅定。这个好像讲个入哈，可是重点在底下这个字，观诸禅，离相、空相、无相相、无作相。其实呢后面还要加上一个字啊，不是三个字，即灭相。全部这些相，离相、空相、无相相、无作相，加起来就是一个相。什么相？即灭相。即灭相就是什么相？涅槃相。涅槃相就是一切法自性的相。自性是什么相？无所有的相。一切法不可得的相，谓之入禅定。所以这种禅定跟外道禅不一样，外道禅有一切知灵，对不对？比如说入初禅，你就有觉观喜乐一心，乃至于入四禅就有舍念清净，对不对？用一切心所来判定我入了什么境界。可是这边要求你要修般若波罗蜜，要怎么修？你要观察我所入的禅定，离没有离相，没有空相，无相相，无作相，这一切相闲了什么？闲了一切法即灭相，用一切法自性涅槃这样的形象来观察，于是你无所取无所舍，用不取不舍这样的心啊，不取不舍的心，这样子安住你的心在平等舍心当中，这个叫做住大波涅槃啊，住大波涅槃。这个叫什么？这叫做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禅般若蜜。好，这讲完了。最后总结：如是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摄诸波罗蜜。到这边下夸胡圆满。好，最后呢是六度摄六度这一段的总结。他说：舍利弗，以上这六段。如是名为菩萨摩诃萨大士庄严。所谓四弘誓愿实践的方式是怎么做？就是这样做，以自己自具足六度，也令众生行于六度，用这样子来成熟四弘誓愿，对不对？度众生，断烦恼，学法门，成就佛道啊，用这样子一心成就，但是又不以一时一念之法，以无量劫即六波罗蜜具足功德，有没有？这就是毕竟空，但是要有大悲心，要修一切善法。善法是什么？自具足六度，也令众生这样子实践六度。四大士庄严菩萨，十方诸佛欢喜。所以我们所谓即喜地、入初地，哈，不是自己的欢喜。当然自己也很欢喜，因为过去啊完全没有这个经验。你入了初地以后，你发觉一切平等，一切法平等，一切自他平等，你得到无所有的那种自在性啊，过去没有体验到自在性。可是真正的欢喜是谁欢喜？十方诸佛为你庆慰，来为你摩顶受记，这才是最值得欢喜的事情。所以阿弥陀经是什么经啊？十方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你能够得到十方诸佛护念，你能够让他们欢喜，你能够让他们觉得啊， 我本愿所传有人，有人继续去实践我的本愿。你看他欢不欢喜？他当然大大的欢喜。所以我们呢，不是要佛菩萨来满我的愿，是要让我来满佛菩萨的愿，令佛欢喜，令佛欢喜。我怎么样做才可以令三宝欢喜？这不是讨好哦，不是拍马屁哦，你这样做才能得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处，只是发觉后继有人罢了，对不对？你用行于法，用法来布施，这是最上乘的布施，最上乘布施就是这样子，令十方诸佛欢喜，于大众中称名赞叹，赞叹某国土某菩萨摩诃萨大师庄严，他呢已经发起了成就众生进佛国土的佛道的愿，成就佛道的愿。他这样子赞叹于你，为你摩顶，为你受记，还为你四处传扬，说啊，这个某个地方有个大德，他叫做某某人，他已经在行菩萨道了啊，大家就护持他。所以你知道哈，诸法龙天也为你四处走告。所以你知道吗？当你走到哪里，法轮就已经先你一步到那里成就一切因缘。所以你做一切事情哪有不顺的道理？法轮走在你的前面，佛菩萨为你在前面开桥铺路，对不对？这些因缘成就在前，你不过只是假编咒编的你啊！这种方便功德哪有不做的？哪有不做的？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可以修行的？那这样子修行，所以我们常常要感念菩萨，感念护法，就是这样意思啊！因为有这些前辈行在前面的，已经有我不是没有可以学的对象，对不对？无中生有的这些事情已经人家走过，我只是走一些成就者一样走过的道路，一样走过的道路，所以我不需要任何疑，我不生疑，我的修行就会勇猛精进，不放逸，不懈怠，对不对？不退多二乘，不只是替自己解决问题，我为一切众生求一切的福德，所以我每天活得很佳，非常的精进，我哪会有受苦的相？没有，没有。不但如此，大家都称扬于你。当大家都称扬于你的话，你的问题有哪个事情不能解决的？你不能解决，请别人帮一下忙，然后呢，秋色修压解都解决了，是不是呢？所以，当你能够自己解决问题，你以为你自己有多大的力量？佛的大雄大力，是不是找他会比你自己来做的好？而且这些东西，十方佛菩萨、摩诃萨，这一切摩诃萨为你成就这些法，摩诃波罗波罗蜜。只要你有这种智慧，一切因缘就这样成就啊！不劳吹飞之力，只管去掉自己的障碍，只管去掉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心，一切就交给三宝了，对不对？这一切的心是三宝护念的。你只要这样的心，诸佛就欢喜，你自己又成就了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我们经常念的回向文就是这个意思。你这样观察，所以到此呢，时间控制的蛮好的，刚好一个段落，刚好一个段落。我们下礼拜呢，刚好要送这个经哈，底下我们呢下个礼拜呢就把底下这段八趣大乘啊，一直到乘大乘品第十六。啊，要送到卷十六圆满，啊，就到182页，各位自己去复习啊，预习一下啊，预习一下。我们把这两颗圆满，这两颗加上前面的第一颗所谓大士庄严，刚好是富罗那的三颗问，啊，三个问题。那么看看他整个完整怎么解答，我们就一直读到卷十六圆满。好，哦，龙树菩萨的自论还有一小段，我们下礼拜再来看啊，就是1728页，到1729页这一小段文，我们下礼拜刚好做一个节前，利用自论来做节前。好。